畅木一斋是谁的书斋？北京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有两间被称为畅木一斋的房子。近百年前，这里收藏有100余种中德法英俄等版本的马列主义书籍。现在北京大学校史馆还陈列着几本盖有畅木一斋图书字样的图书。畅木一斋是谁的书斋，又有何寓意呢？一，早在1918年，李大钊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就开始组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了避免引起当局注意，他们将这个团体定名为马尔格式学说研究会。因为当时有人将马克思译为马尔格什式，与英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音相似，起个容易混淆的名字，以便必要时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起初，这个团体组织比较松散，也不太正规。在李大钊的带动下，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同学聚集在一起读书研究，讨论问题。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成为青年学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沙滩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汇聚场所。这间图书馆主人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决定秘密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名字就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处于秘密状态，影响有限，于是他们决定争取合法地位，至少要争取在北大公开，扩大影响。罗章龙等同学先找校长办公室秘书和北京大学日刊编辑，通过他们再争取校长支持。一次，校长蔡元培在学校讲授宗教问题，罗章龙等人负责记录，他们事先研读了一些参考书籍，以便熟悉相关内容。由于记录做得深入浅出，平实易懂，蔡校长看后非常满意，加深了对这些学生的印象。从此，他们和校长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几天后，罗章龙带着拟好的研究会启事找到校长，希望他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发。蔡校长不仅答应了这一请求，还表示将出席研究会成立大会。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发了一则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作为目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它是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发起人共有19人，其中党员团员有16人，占84%。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成员几乎都是这个研究会的重要成员。考虑到李大钊的身份和影响，未将他列入研究会发起人名单。1921年底，学会在北大会议厅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出席并讲话。此时会员增至40-50人，会上选出范宏杰等7人组成的干事会，推选罗章龙担任书记。干事会对外发布公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1年后，会员达200余人。二，研究会成立后，迫切需要活动场所。罗章龙出面找到校长寻求支持，蔡校长顶住一些人反对的压力，同意在北大西斋为研究会拨2间房子，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随即，研究会进入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的北大2院办公。他们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房子起名为畅木一斋，其中畅木一是英文 communism 的音译，意为共产主义。 抗木义斋及共产主义小事。为起这个名字，北大青年学子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这个小事把北大校内外向往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联系在一起，在这里他们阅读马克思著作，研究马克思理论，眼界为之大开。抗木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从一本外国画报上剪下来的马克思头像，像的两边张贴一幅研究会成员宋天放手书的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对联虽然不符合传统对仗要求，却凝聚了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思想与实践。上联出自陈独秀1919年6月在《美洲评论》上发表的《研究室与监狱》。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下联则是引用《礼记·中庸》的典故：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义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暴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任荆轲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李大钊称南方人为南方之强，研究会成员则誉李大钊为北方之强。南方之强加上北方之强，互为补充，团结协作，同心同德。抗木义斋墙上还贴有一张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条幅，非常醒目，是对北大当时校内斗争的一种反应。当时的北大新旧思想矛盾集中，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如日方升，另一方面守旧复古思想歧视犹斥，唯心主义宗教思想相当活跃，研究老子庄子思想的人很多，而一些留英留日留美归来的教授们则将西方各种流派带了回来，各种学派五花八门。抗木义斋希望在破旧中立新，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搜集马克思主义图书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抗木义斋的藏书一部分是会员购买的，研究会成立之时会员便集资120元，先购买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马克思全集各一套，之后采取会员个人自由捐赠书款、分派会员外出采购的办法采购原著。另外一部分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转赠和共产国际代表捎来或寄来的。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1922年初，抗木义斋已拥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至4月已有英文书籍70余种，德文书籍7-8种，还有共产党、先驱、新青年、劳动周刊等中文杂志。抗木义斋成为中国最早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图书室。抗木义斋所藏图书对毛泽东等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起了关键作用。1920年前后，毛泽东在北京领导曲张运动期间，同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来往频繁，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书刊。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曾说，他在北京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3本书就是抗木义斋所藏的《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和《社会主义史》。罗章龙后来也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进京看到了《共产党宣言》等图书。3，抗木义斋既是学习讨论室，也是编辑翻译室。会员们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 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也组织一些讲演活动。研究会的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个翻译组。英文组成员有高君宇、范宏杰、李俊、刘伯清，德文组有李梅庚、王有德、罗章龙、商章孙、宋天放，法文组有王富生、王茂生。经典著作翻译起来绝非易事，这些青年学生翻译作品时先反复通读原著，甚至将一些精辟段落背下来，对于不懂的地方大家集体研究。翻译《共产党宣言》开篇就遇到了困难。《共产党宣言》开篇与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觉得幽灵两字不太好，在中文里有贬义，含鬼怪之意。同样徘徊有贬义，没有指明方向，于是他们就在旁边加了一段说明文字，有一股思潮在欧洲大陆泛滥，反动派视这股思潮为洪水猛兽，这就是共产主义。有时候说明文字比正文都多。德文组还翻译过《资本论》第一卷，这本书很难理解和翻译，他们就请德文老师讲解。德文老师认得文字，但不懂意思，他们又找到经济学老师，参照翻译稿再加以诠释。他们编译的有《康穆尼斯特共产主义丛书》《马克思主义丛书》《列宁丛书》等。1923年，在人民出版社广州昌兴新街26号通告中，列出该社编译的48种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出自抗木一斋的有24种。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研究会成员还结合国情开展专题研究。研究会成立之初，设有劳动运动研究、共产党宣言研究、远东问题研究等特别研究小组，后固定分设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10个研究小组。按照会员志趣，实行自由结合、固定分组、专题研究。研究会还把几个英文程度不高的会员组成《共产党宣言》的特别研究组，一起读《共产党宣言》英文本，既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学习英文。每周六晚上，研究会都在抗木一斋举行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1922年2月19日，李大钊带头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公开演讲，参会人员认真听讲，很多人都做了笔记。研究会发起人黄绍谷根据李大钊的演讲整理了一份笔记，在2月21日至23日的《北京晨报》上连载，扩大了研究会的影响。演讲会也有很多会外人士参与，引起很大社会反响。李大钊还与胡适、张东孙等人就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展开辩论，吸引了很多校内外师生。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解答问题，说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抗木一斋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斋，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最早系统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原地，很多人在这里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红色书斋渗透着红色基因，蕴含着初心使命，绽放出绚丽多彩的思想光芒。执笔，冯雪莉。